第四世界的隐秘历史数字十七，第二样灾祸第四部分，六二七、六三二和六三七。
开启无底坑的钥匙就是尼尼微之战，此战应验于六二七年，即穆罕默德于六三二年去世之前五年。五年之后，即六三七年，穆斯林军队攻取了波斯的都城。波斯乃是参与尼尼微之战的两大超级强国之一。这一事件戏剧性地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权力格局。627年的尼尼微之战耗尽了波斯帝国的力量，而十年之后，波斯帝国便告终结。
羞辱。782 The Jews had forged their own fetters. They had filled for themselves the cup of vengeance. In the complete overthrow that would befall them as a nation, and in all the woes they would suffer in their dispersion, they were but reaping the harvest which their own hands had sown.Says the prophet, O Israel, thou hast destroyed thyself, because thou hast fallen by thine iniquity. Hosea 13:9, 14:1. Their sufferings are often represented as a punishment visited upon them by the direct decree of God. It is thus that the great deceiver seeks to conceal his own work. By stubborn rejection of divine love and mercy, the Jews had caused the protection of God to be withdrawn from them,and Satan was permitted to rule them according to his will. The horrible cruelties enacted in the destruction of Jerusalem are a demonstration of Satan's vindictive power over those who yield to his control. We cannot know how much we owe to Christ for the peace and protection which we enjoy. It is the restraining power of God that prevents mankind from passing fully under the control of Satan. The disobedient and unthankful have great reason for gratitude for God's mercy and long-suffering,and holding in check the cruel, malignant power of the evil one. But when men pass the limits of divine forbearance, that restraint is removed. God does not stand toward the sinner as an executioner of the sentence against transgression, but he leaves the rejecters of his mercy to themselves, to reap that which they have sown. Every ray of light rejected, every warning despised or unheeded, every passion indulged, every transgression of the law of God is a seed sown.Which yields its unfailing harvest. The Spirit of God, persistently resisted, is at last withdrawn from the sinner, and then there is left no power to control the evil passions of the soul, and no protection from the malice and enmity of Satan. The destruction of Jerusalem is a fearful and solemn warning to all who are trifling with the offers of divine grace and resisting the pleadings of divine mercy. Never was there given a more decisive testimony to God's hatred of sin.And to the certain punishment that will fall upon the guilty. The Savior's prophecy concerning the visitation of judgments upon Jerusalem is to have another fulfillment, of which that terrible desolation was but a faint shadow. In the fate of the chosen city, we may behold the doom of a world that has rejected God's mercy and trampled upon His law. Dark are the records of human misery that earth has witnessed during its long centuries of crime. The heart sickens.And the mind grows faint in contemplation. Terrible have been the results of rejecting the authority of heaven. But a scene yet darker is presented in the revelations of the future. The records of the past, the long procession of tumults, conflicts, and revolutions, the battle of the warrior, with confused noise and garments rolled in blood, Isaiah 9:5. What are these in contrast with the terrors of that day when the restraining spirit of God shall be wholly withdrawn from the wicked?No longer to hold in check the outburst of human passion and satanic wrath. The world will then behold, as never before, the results of Satan's rule. But in that day, as in Jerusalem's destruction, God's people will be delivered. See Isaiah 4:3, Matthew 24:30-31. Christ has declared that there shall appear the second time to gather his people. Then shall all the tribes of the earth mourn, and they shall see the Son of Man coming in the clouds of heaven.With power and great glory, and he shall send his angels with a great sound of a trumpet, and they shall gather together his elect from the four winds, from one end of heaven to the other, Matthew 24:30-31. Then those who have not obeyed the gospel obeyed will be consumed with the spirit of his mouth, and be destroyed with the brightness of his coming, 2 Thessalonians 2:8. Like Israel of old, the wicked destroy themselves, they fall by their iniquity.By a life of sin, they have placed themselves so out of harmony with God, their natures have become so debased with evil, that the manifestation of His glory is to them a consuming fire. Let men beware, lest they neglect the lesson conveyed to them in the words of Christ, as he warned his disciples of Jerusalem's destruction, giving them a sign of the approaching ruin, that they might make their escape. So he has warned the world of the day of final destruction, and has given them tokens of its approach, that all who will may flee from the wrath to come. Jesus declares, "There shall be signs in the sun, and in the moon, and in the stars, and upon the earth distress of nations." Luke 21:25, Matthew 24:29, Mark 13:24-26, Revelation 6:12-17. Those who behold these harbingers of his coming are to know that it is near, even at the doors. Matthew 24:33. "Watch ye therefore," are his words of admonition. Mark 13:35. "They that heed the warning shall not be left in darkness, that day should overtake them unawares. But to those who will not watch, the day of the Lord so cometh as a thief in the night." 1 Thessalonians 5:2-5. The world is no more ready now to credit the message for this time than were the Jews to receive the Savior's warning concerning Jerusalem. Come when it may, the day of God will come unawares upon the ungodly. When life is going on in its unvarying round, when men are absorbed in pleasure, in business, in traffic, in money-making, when religious leaders are magnifying the world's progress and enlightenment, and the people are lulled in a false security, then, as the midnight thief steals within the unguarded dwelling, so shall sudden destruction come upon the careless and ungodly, and they shall not escape. 1 Thessalonians 5:3.
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后150年，即702年的阿拔斯远征中，阿拔斯军队据称约有93例500人，对小亚细亚的拜占庭领土（今土耳其）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入侵。他们一路推进，直抵克律索波利斯，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君士坦丁堡相对，以极其逼近拜占庭的都城。拜占庭方面在女皇伊琳娜统治下遭受了严重惨败，其结果是拜占庭人被迫签订了一项屈辱性的3年停战协议，同意每年缴纳巨额供赋约7分至9分枚金币蒂纳尔，并交出丝绸衣袍和人质。这次战役是八世纪期间阿拔斯王朝侵入拜占庭疆土规模最大且最为成功的行动之一。它彰显了阿拔斯哈里发国日益增长的势力，以及拜占庭帝国持续不断的衰落。
5个月，在启示录第9章中，与150年相等的5个月被提到2次，一次在第5节，另一次在第10节，
并且吩咐他们不可杀害他们，只可使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时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里，人必求死，却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躲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头上仿佛戴着金冠冕，脸面好像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赴战场的声音。他们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有毒钩。他们伤害人的能力可达5个月。启示录 9:5-10。
在启示录第9章第5号中，有2个彼此分明、各为150年的预言时期。第一个是从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直到东罗马女皇伊琳娜于782年受辱为止。第9章以极其详尽的方式指出了伊斯兰教的兴起，从606年诸部落的统一，到627年的尼尼微之战，再到632年穆罕默德之死，继而到637年波斯的败亡，伊斯兰教的兴衰在上帝预言的话语中被细致地勾勒出来。阿拉伯的伊斯兰势力就是这第一个150年痛苦之预言中的诠释。穆罕默德于606年统一诸部落，继之以627年那场关键的尼尼微之战。随后是他约于628年预言波斯与罗马2国的灭亡，然后直到他于632年去世。这些日期代表了伊斯兰发展脉络中一连串特定的事件。 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后150年，伊斯兰的权力中心由阿拉伯转移到土耳其，因为他将东罗马一路击退，直逼君士坦丁堡。第一样灾祸代表阿拉伯的伊斯兰，第二样灾祸代表土耳其的伊斯兰。在第一样灾祸之内，两个150年的时间预言都指出阿拉伯的伊斯兰与土耳其的伊斯兰之间的区别，正如同一真理在第一样灾祸与第二样灾祸的区别中所表明的那样。
第一个150年始于波斯的覆亡，终于罗马被困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内。
第二个150年的时期始于奥斯曼，又称奥特曼，在尼科米底亚的胜利。奥斯曼人在尼科米底亚的胜利是指尼科米底亚之围，今土耳其伊兹米特，发生于1333年至1337年。当时苏丹奥尔汗加齐，奥斯曼一世之子，奥斯曼贝伊国的创建者，围攻这座重要的拜占庭城市尼科米底亚。该城坚守数年，但最终于1337年因饥荒与军需匮乏而投降。拜占庭驻军获准撤往君士坦丁堡。尼科米底亚是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境内拜占庭最后几个主要据点之一。它的陷落实际上终结了拜占庭对安纳托利亚西部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这场胜利使奥斯曼人得以巩固其在比提尼亚的势力，并进一步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扩张。它乃是通向奥斯曼最终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重要踏脚石之一。此事发生于一个多世纪后的1453年。这场围城战常被视为关键的早期胜利之一。正是这些胜利使原本小小的奥斯曼贝伊国转变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地区强权。
当第一支号中第二个150年时期于1449年7月27日结束时，末后的君士坦丁为登上东罗马的皇位而向伊斯兰苏丹请求许可，因此遭受了与在启示录第九章两个五个月时期中第一个150年结束时皇后艾任纽所遭受的同样羞辱。皇后艾任纽以及末后的君士坦丁所受的羞辱，乃是后来奥斯曼人所受羞辱的预表。当第二样灾祸的时间预言结束之际，他们因埃及的威胁而向欧洲四大强权寻求保护。
万神殿，
先驱者们正确地理解并教导说，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一节中他圣所的所在被倾覆这句话是应验于君士坦丁的。
他甚至自高自大，抵敌万军之君，因他长线的繁迹被除掉，他圣所的所在也被拆毁。
此处所指明的圣所乃是罗马城中的万神殿，而那殿的地方就是罗马。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决定将帝国的都城迁往君士坦丁堡之时，罗马便被倾覆了。第十一节与启示录第十三章相互关联，而第二节所指认的乃是同样的事件。
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
那龙就是异教罗马，而异教罗马于公元330年将其权柄的座位交给了罗马教会。那时他把首都迁往东方，从而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教皇教会便欣然加以利用。我们若将东方罗马的时期自公元330年起算，直到1453年，就会发现在关于东方罗马的预言起始之时，罗马城因君士坦丁弃绝罗马而受羞辱。那种羞辱在702年，即头一个150年折磨结束之际，借着女皇伊琳尼又重演了一次。这两次羞辱后来都由最后的君士坦丁再次重演。
奇特的兴衰，
启示录第九章的第五号和第六号提供了东罗马倾覆的细节，同时也记述了伊斯兰教的兴起与衰落。末世告诉我们要研究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诸国度的兴起与衰落，这些国度各自具有与其独特兴衰相关的鲜明特征。犹大的倾覆是借着对耶路撒冷的三次攻击而造成的。希伯来人被掳到巴比伦，并将在三道谕令之下归回。
这些谕令将启动那2300年引致三位天使自1798年至1844年进入历史。巴比伦在一夜之间倾倒，罗马则瓦解了。而在其瓦解之中，罗马的两个方面被置于西罗马或东罗马的位置之下。但以理书第11章前1/3中波勒密帝国与塞琉古帝国的兴起与衰落，乃是教皇罗马兴起与衰落的预表。那一见证不过是亚历山大及希腊解体之故事的结论。与罗马不同，希腊分为四部分，而最终成为两部分，罗马则分为东西两部。此后西罗马在预言上又被分为三部分，表明罗马三重的政体。至于东罗马，君士坦丁将其国分给他的三个儿子。显然西罗马与东罗马乃是彼此平行的线路，分别代表罗马教会与罗马国家。随着这双重划分，又有进一步的三重划分。希腊是由四而二，巴比伦是一夜之间，犹大是三次攻击。至于伊斯兰，他们的兴起被描绘为一种释放，而他们的衰落则是一种约束。
他们的兴起始于穆罕默德，并于1840年8月11日受到约束。他们被释放，并随即在11/11受到约束。他们最近于2023年10月7日被释放，此后一直在加沙受到约束。伊斯兰还将再次被释放，以标志兽像的设立。启示录第9章至第11章所呈现的伊斯兰预言历史之线，指明了第三样灾祸中伊斯兰的预言历史。第三样灾祸中伊斯兰的预言历史也由第七位天使以及第三位天使所表征。第三位天使于1844年10月22日来到，那时第七位天使开始吹号。第三位天使和第三样灾祸于9/11进入预言历史。从9/11直到星期日法，第一样和第二样灾祸的预言历史一直在，并且仍在重复。
尼尼微之战的钥匙将罗马与波斯这两大势力直接且不可分割地与伊斯兰联系起来。尼尼微比圣经中任何其他经文都更清楚地揭示了西罗马与东罗马渐进性的衰亡。
西律乃是那龙的象征，它所代表的是罗马。世界末了的那龙就是联合国。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第六国倾覆，第七国开始，但他们却在自己生日的筵席上将国度交给第八国。第七国方才诞生，便立即同意将自己的国度给巴比伦大淫妇一小时，正如希律应许撒罗米，无论所求何物，甚至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他，所预表的一样。
正当美国倾覆之处，联合国便诞生，三重联合也得以实施。希律是那龙，希罗底是教皇权，而美国则是撒罗米。希律处于一种不合法的婚姻联盟之中，因为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并且在预言的层面上，他与撒罗米也处于一种乱伦的关系之中，因为很明显，当他跳舞时，他正在贪恋他。那龙同时与母亲和女儿都有关系。当你断定西罗马与东罗马分别代表教会权术与国家权术时，这一点至关重要。罗马及圣经预言中的第四国，在预言上将教皇权扶上王位，而如此行也预表了美国将再一次把教皇权扶上王位。
西罗马自330年至476年的渐进性灭亡，象征着美国自1798年直至星期日法案的渐进性灭亡。330年与1798年这两个年份在但以理书中都是被称为锁定的时候或末时的预言路标。330年标志着西罗马与东罗马的开端，两者的终局都是罗马领袖的受辱，正如君士坦丁在起初使罗马城蒙羞一样。476年是一段预言时期的终点，表明罗马那显赫的政治结构如何经由三个步骤而瓦解。这一时期始于330年罗马城被弃绝，随后是其整个政治结构的受辱，他们荣耀的共和国以及古罗马首要的夸耀所在被拆毁了，最终来到476年。那时以后，
统治罗马的君主将不再出自真正的罗马血统。始于330年的罗马两条线以及阐明这两条线的那段经文，也包括两条五个月的预言线。西罗马的线始于渐进的受辱，也终于渐进的受辱。东罗马的线同样始于渐进的受辱，也终于渐进的受辱。到了1449年，末代君士坦丁请求许可方得执政。
其中一个五个月的时期引向阿拉伯伊斯兰作为预言焦点的终结，并引向土耳其伊斯兰于702年的开端。在那一日期，皇后伊琳尼遭受羞辱，这与第二个五个月预言结束时最后的君士坦丁所受的羞辱相一致。在由15节经文构成的同一叙事中，包含了两个五个月的预言，一个描绘阿拉伯的伊斯兰的历史，另一个则描绘土耳其的伊斯兰，两者都以东方罗马的受辱而告终。其中一个预言的结束应验于一位妇女遭受羞辱，另一个则应验于一位男子遭受羞辱。律上加律，他们共同指明了东方罗马之教会与国家所遭受的羞辱。这两次羞辱都是由第一样灾祸中的伊斯兰所带来的。1449年最后的君士坦丁所受的羞辱开启了一个四年的时期，并于1453年结束。那时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倾覆，1449年代表羞辱，而1453年则是城墙倒塌，一个王国终结。
穆罕默德之死，
两个五个月时期中的一个始于穆罕默德之死，他就是第11节所指统管他们的王。
他们有王统治他们，就是无底坑的使者。按希伯来话，他名叫亚巴顿，按希腊话，他名叫亚波伦。
统治他们的王乃是穆罕默德，因为他在第一节中已被指明，所以他并非其他某个伊斯兰人物，他乃是王穆罕默德，而王即国度，伊斯兰教就是穆罕默德国度。
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坑的烟昏暗了。又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正如地上的蝎子有能力一样。启示录9第1到3。
第三样灾中对第一样灾与第二样灾的重复，与第三位天使中对第一位天使和第二位天使的重复相对应。穆罕默德这位王得了钥匙，可以打开无底坑，而91则标明了第三位天使何时得着能力。随后基督作为那位大力的天使降临，正值巴兰第一次击打临到预言历史之时，于是无底坑便打开了，伊斯兰再次成为世界历史的主题。接着基督带领他的子民归回耶利米所说的古道，而第三样灾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也开始发出响声。到2015年，特朗普宣布有意竞选总统，从而搅动了全球主义的龙势力。随后无底坑释放出无神论，最终在索多玛和埃及的街上杀死了特朗普。在星期日法案之时，那第八的兽就是出于七者之一的，必从无底坑里上来。144,000人受印时期的开始与结束，都标明了一个无底坑势力的兴起。
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的人，就是那些从创世以来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那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启示录17第8。
伊斯兰教是在91开启无底坑的钥匙，也是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开启无底坑的钥匙。在盖印时期之中，全球主义的龙兽也从无底坑里上来了。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启示录11:5，
开启那来自无底坑之权势的三个路标之钥匙，赐给了穆罕默德，伊斯兰国度之王。627年的尼尼微之战，象征两大权势之间的一场征战。
这场征战削弱了交战双方的力量，使伊斯兰得以迅速兴起掌权。那钥匙于11分之被转动，伊斯兰的兴起遂告开始，虽然不久之后便受到了遏制。尼尼微之战在11分之得以预表，因为伊斯兰的兴起正是在彼时开始。当时那大力的天使降下，要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而那星其意为使者也从天上坠落。尼尼微之战也在末时被预表，届时星期日法来到，黑暗时代的第二阶段开始，伊斯兰宗教的烟雾遮蔽了日头。
埃克塞特，当半夜呼声的信息传到埃克塞特营会之时，星期日法便以预表的方式显明，随后兽像设立的最后步骤便开始了。兽像的形成或其设立始于11分之11，但在这一时期的末了，即半夜呼声宣告时期的末了，也同样是自11分之11开始之整个兽像形成时期的一个分形。起头预表末了，第一样灾祸预表第三样灾祸，正如第一位天使预表第三位天使一样。封印时期结束时的尼尼微之战指明了起头时的尼尼微之战，星期日法时期的尼尼微之战乃是始于11分之17的结束，但它同时也是半夜呼声宣告时期的结束。因此尼尼微之战在半夜呼声宣告之初便已被预表出来，借此指明美国兽像形成过程中的最后步骤。而在星期日法之时，世界范围内兽像形成的起头便开始了。尼尼微乃是关键，它使诸般线索彼此对齐，而这些线索都在第40节的隐秘历史中得着完全的应验。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论述。